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像膨胀的气球，在长期的冲突和挤压中终于爆发了。很多乌克兰人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就丧生于炮火之下。战争造成的恐慌如弥漫的烟雾，笼罩住整个乌克兰。在战争爆发前，乌克兰前100名的富豪有96名搭乘飞机逃出国，剩下的4名跑不了，是因为犯罪护照被拘留。而无辜的百姓只能逃亡，伏击出口出现长达数公里的拥堵，人们正在逃离首都。哈尔科夫部分民众躲进地铁站，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事。无辜的女人被抓来充当士兵，有人在街头跪求上天，祈求和平。无权无势的百姓只能在战栗中祈祷战火平息。当地的物价高涨，百姓哄抢物资，猕猴桃卖到了100元一斤。有些人死了，有的人离开了，留下的只能恐慌地熬着。没水没电，他们只想着如何活过一晚，未来在哪里看不见。两个月大的婴儿听到最多的声音或许就是炮火声。天真的小孩睁开双眼说，我就是不能这样生活。他们被迫卷入一场残酷的战争，战争的代价是死亡，是家国毁于一旦，是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。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有电脑上短短的一行字，可那是别人正在经历的真实人生。很难想象这是2022年发生的事，现在正是疫情肆虐，各国受损严重，而且又是冬奥会刚刚闭幕。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关于战争的新闻，我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和割裂感。明明战争就在眼前，我就觉得是那样的不真实。整个互联网也充斥着狂躁和不安，很多人热衷于幸灾乐祸，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了就欢欣鼓舞乐坏了。有人说战争会死很多乌克兰男人，那乌克兰的女人就孤独了，于是发出了收留18到24岁乌克兰女孩的脑残论调。有人说欢迎乌克兰美女来中国发展，中国的光棍终于可以找到老婆了。别人的国家都发生了战争，可一些人还只怀着娶洋媳妇的龌龊想法，他人的灾难成了别人的狂欢。他们事不关己地看着他人的悲剧，丝毫没有想到如果自己成为悲剧中的人物要如何自处。但凡有良知和人性，都不会拿战争当段子开玩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为战争叫好，为乌克兰的脆弱和乌克兰的勇猛叫好。我们所感受到的稀松平常的一天，却是别人血雨腥风，国破家亡，形神俱碎，满目疮痍的一天。大批的乌克兰民众穿过边境寻找栖身之所，防空洞躲着灾难的平民在缺水缺食的恐慌中瑟瑟发抖，前线军人的父母有的永远等不回自己的儿子。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，一位军人和他的女儿告别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看到这样的视频，我不禁眼眶红了。千万不要为了战争而欢欣叫好，所有的战争宣传，所有的叫嚣，所有的仇恨和谎言，都是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。当某一天尸横遍野，满目疮痍，战争露出了他最可怕的獠牙，你会知道一切的欢呼喝彩多么的可悲。有的人之所以隔着屏幕指点江山，对他国人民的痛苦不屑一顾，只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，没有成为乌克兰边境的人民，没有生在伊拉克的土地。这个世界并不和平，我们只是幸运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，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在战争爆发前，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一则提醒令无数的国人骄傲和泪目，在乌的中国公民车身可贴中国国旗，这一面国旗就是护身符，因为在它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庇护你。因为买不到中国国旗，一名在乌克兰的中国女孩只能自己画国旗。她说，我从化妆包里找到了口红，一笔一画地画在白纸上，才完成了一个角落， 口红就已经画完了，口红断了，剩下的不多了，红笔可能还有一会儿，我感觉到我要是画不完我就死定了，真没有了，我拿血画，为了活着。如果不是背靠一个强大的祖国，国旗也不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，世界还是之前的世界，但中国不是之前的中国。动荡的局势中，一面国旗，一本护照，就意味着生机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安稳的工作生活，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已经足够强大，强大到完全能够给予自己的国民和平的生活，不用担心战乱，不用颠沛流离。战争说到底就是无数人血和泪的汇合，对于争权夺利的政客来说，它是谋取利益的必要途径，可对于平民百姓来说，却是血和泪的代价。唯愿世界和平，唯愿那些仍旧在战火中挣扎的生命健康平安，不要遭受战乱之苦。我是程浩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找到我，添加我的绿色聊天软件账号，我的个人号是主播程浩这四个字的全部拼音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